还在160页吗？哦，好像讲到八大人觉嘛，哦，往下，行者以不着心取，但为用故，故不多取，是不是？少欲知足。是故因行少欲知足、哦、就好像那个冰雹会害河、哦、又见失物难偿，如负债不偿，后受苦恼，对不对？这里、哦、是故常喜少欲知足。后面远离第几行啊？倒数哦，2、4、6、8、10、12、14、15，好，是故因行少欲知足。好，我画面调一下哈，2、4、6、8、10、12、14、15，少欲知足。嗯。画面上找不到嗯，远离者在下面，若于在家出家中行深远离于诸烦恼，所以于在家出家中行深远离，于烦恼行心远离，就是于在家出家人中深远离，就是这个觉得不要离白衣太近啦、啊哦、那可能有很多种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是预防为了明文利养啦、哦、那这个是深远离啦、哦啊、但是这个是声闻圣嘛、哦、那菩萨圣就希望能够跟众生同事行、哦、那就看阶段性啦、哦、所以于诸烦恼心远离、哦、所以远离就包含了深远离跟心远离、啊哦啊、其实就是你远离那种会产生不好结果的空间、啊、还有你的那个心事的运作，这样，然后觉察、啊，对不对？哦，所以问曰：行者何故远离？哦，答曰：诸出家人虽未得道，以远离为乐。哦，就是虽然还没有得道，哦，但是就是以比方说出家，就是至少是清理嘛，哈、哦，清理远离，那以远离为乐。那白衣呢，在女色愧闹之中啊，这很明显就是他的这个宣说的对象是男众嘛，哦，就是那白衣呢就容易在这个女色跟愧闹当中终无安乐。我最近在就是背那个宗教心理学课，哦，那有一个宗教心理学，其实它其实是蛮吊诡的一门课，因为全台湾的宗教的心理学系没有一个心理学系开过宗教心理学啊。其实宗教心理学它是属于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哦，像荣格啊、弗洛伊德他们其实都谈过就是宗教心理学、宗教经验这样子啊，但是宗教就是心理学系没有开过这个课，哦，啊，所以我就然后问题是说西方的心理学很多地方你没办法解释非西方的一些心理现象，哦，所以有一个印度的精神分析学派的，他是印度人，哦，然后在西方受教育，他出了一本书，哦，就是专门针对印度的宗教在做一些分析这样子，里面提到了各式各样宗教，大部分很多都不离就是女色都讲得很白啊，就是一些欲界的事情， 哦，毕竟弗洛伊德他的学说很大的一部分是奠基在就是欲望上嘛，哦，啊，所以我那时候翻译，因为我都用 AI 翻，因为它是英文嘛，翻他有时候他就会说，因为不符合我们的规定，所以他就不能翻这样。那我就必须要跟他解释，这个是精神分析学会的一个作家，他在分析那个个案哈，或者是在讲某一个宗教的在分析身心的关系这样，所以没有违反，他才要帮你翻。比方说你里面有提到 sexual 或者是一些跟性有关的东西，他就会很敏感的跟你说这个违反，这内容违反我们的规定，所以。他就不会帮，对，对对，就是诊断呐，他不会帮你翻整篇，因为你没有付费嘛，没有付费，你要一段，就是要一段一段一段翻。其实现在很多他跟你讲说，你把整个 PDF 档给他，他会翻，有吗？其实也没有办法，他们其实很多没有办法翻得很，不是翻错，不然就是会跳着翻，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上课不能只用摘要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对啊，就是，对啊对啊，可以啊，就是那个是在你可以判断说他摘的对不对嘛，
对啊，
对对不对啊？那但是说我们连那整本书的内容我们都还没有阅读过嘛，这样其实风险太大，因为他其实犯错率是蛮高的，他会有自己的。对对对，那我是在想，因为那是大学部的课，我们还是就是以教科书的内容为主，就是去，因为它里面很多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田野调查内容，或者是民族志研究方法啊，那个是还蛮值得看。只是说那本书因为跟在印度，其实你看很多就是印度教婆罗门教里面很多的内容，就像《诚实论》里面其实也有啊，它有时候提一些关于性的东西都还蛮露骨的。哦，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地方天气比较热，哦，也是有影响啊，哦，所以你去看那些就是世间的学问啊，哦，就是你还是很难离开这里讲的啦，就是女色愧闹之中，嘿啊，它里面就是分析那个有些个案，他只要提到这个，我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上次是一个就是 McGill 那个老师他写的那个论文里面，他有稍微也是提到。你只要跟那个相关的，他就会挡。他说这违反我们的规定，他就跟他解释说没有违反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才会再帮你翻译这样子。嗯，这样也好啦，就是因为就是说 AI 他们的那个在写的时候，那个 code 那个工程师可能有把它就所谓的这个让他们具有所谓的伦理道德价值概念这样子哦。啊，但是也蛮好沟通的啊，讲一下他就继续帮你翻了。啊，万一不是呢？万一不是，然后他用这个方法去劝说，他搞不好也是会继续帮他翻，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很难避免呐。你真的要用，就是去做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其实都很难避免。所以这个 AI 哦，就它的功能太强大哦，但是用在不好的地方也是一个问题啊。这个就变成是我们很多。所有的科技都是这样啦，到最后都是必须回归到越听众自己啊，欸，你不能说去担忧说因为这科技太强大，它给出来的东西会好像荼毒人心或者是误导人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忧虑其实就是你完全没有把越听者的理性跟智慧考虑在里面嘛，齁，虽然好像还蛮容易被动摇的啊，那个就是我们自己乐听者自己要训练的，哦，不然现在资讯那么多，资讯那么多，自己要筛选，啊哦，好，所以终无安乐，哦，你就在那个愧闹当中就没有办法得到安乐，哦，心没有办法得到安乐啦，哦，所以如果远离心容易极灭，就好像水呢不扰自然澄清，故行远离哦，这是需要的啦，哦，都是需要的。那但是当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能说 say no 嘛，说不行，我要远离，对不对？哦，可是终身有需要的时候，哦，还是要这个义无反顾啦，哦，啊，此远离法为恒沙等诸佛所赞， 为什么呢？因为佛见比丘近聚落宴坐，心则不悦。哦，那见比丘空处睡卧，佛则欣喜。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其实像这种应该用个案式来做探讨啦。嗯，要个案式来探讨哦，啊，不会那个他是这个菩萨种性的，然后哎，所以这个近聚宴坐，多诸因缘，散乱定心。哦，就是你离开这些聚落人群很近的话，你在想在那边修行的话，我也会很多干扰你的因缘呐。哦，那些因缘会散乱我们的定心。哦，令因得不得，因正不正。哦，所以就是有阶段性的啦，还是必须要有那个密集修行的一段时间呐。哦，空处睡卧虽小懈怠，若起求定，则善心能摄，对不对？就是虽我就是他怎么还蛮严格的哈，就是空处睡卧虽然小懈怠哈，这样都不能睡哈。虽然小懈怠，但是怎样？比起这一点，哈，你在空处，他的重点其实是在空处啦。哈，你在空处啊，你比较容易怎样求定啊？啊，那摄心能得解脱。所以空处是好的，那空处就是不要进聚落啦。哦，所以因取相故，起贪等因缘。哦，那因为太多的这个外缘的话很忙嘛。哦，所以空处无色等相，烦恼易断。哦，所以要营造一个那样的环境啊。哦，也就是说不要自找麻烦。哦，嗯，所以如火无心，则自然灭。哦，那个心就是怎样，你让自己的心有太多攀缘的对象。哦，啊，那个就是心。哦，所以经中说呢，若比丘乐于众住，乐杂言说，哦，不离众故，尚不能得爱缘解脱，何况得不坏解脱。哦，就是爱缘解脱都没办法这个解除这个系缚了，何况是不坏解脱呢？那远离行者，必能具证。哦，唯有这个修远离的这些行者，哦，才有办法同时证得爱缘解脱跟不坏解脱。哦，好，所以就好像呢灯离风则能明照一样。哦，所以那个环境很重要啦。哦，那风就是很多的，所以到底是你风的问题还是心的问题。哦，那禅宗来讲说不是风的问题啊，对不对？一样嘛，这个风动灯跟风动帆一样啊。哦，但是真的定力不够的时候，你还是要怎样？要有段时间去培训自己的定慧嘛。哦，不要还不够就想考验啊，就没有可以考验的，就不用就不用试了。哦，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看一些大圣的经典，就看到有些人他们比方说去云女那边，想说要去度众生哈。哦，那个吼，那个人家是菩萨啦，欸，才有办法，欸，就心不动了吼。行者如是，远离行故，能待真智，哦，才能够得到真智啊。哦，所以必须要透过远离行才有办法。这个逮其实蛮有趣的哈，就是然后逮追捕哈，还有办法的获得真智。精进行者，若行正勤，断不善法，修己善法，事中勤行故，名精进。哦，所以精进要就是要勤行啊。哦，当然是勤行善法。哦，如是则能得佛法力，所以者何？以及善法日日增长，就好像这个优波罗波头摩等随水增长，莲花嘛。哦，这莲花那有的就是这个词汇里面就有包含颜色。哦，那这些莲花，哦，它随水而增长。那么懈怠行者呢，就好像呢木杵从出来日日减进。哦，从出尘来日日减进。为什么是木杵呢？哦，木杵有没有那个，不然说倒磨机呀， 哦，还是倒什么的，哦，你一开始的时候好好的，对不对？但是越来越怎样，每天都会会消磨，会磨损嘛，对不对？哦，这个就是在讲这个懈怠跟这个精进的比喻啊。哦，好，那么精进者呢，以得力故，心常欢乐。哦，但这个利是属于法力，哦，法的利益啊，这个要真的有体验呐，哦。就像那天有人就问说，师父要怎么样这个念经念到很发喜是什么样的快乐这样，啊，就很难形容啊，就是只能说，因为他就是胖胖的说啊，你喜欢吃什么蛋糕，他就跟你说，他想说啊，你吃的蛋糕有没有很快乐，有，说比这个快乐还要快乐，哦，那我就知道了，就是那个快乐他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只好用这个比喻啦，因为你没有去体验过其实很难形容嘛，哦，只能用类比的方式。所以懈怠行者，恶心恶法复心，横坏苦恼，哦，就是懈怠行者为什么会懈怠呢？就是因为恶法复心嘛，哦，他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让他不要精进嘛，哦，所以那精进者呢，于念念中善法增长，无有减损，那身行精进得最深处，所以叫做佛法道。就好像经中呢，佛跟阿难说，身修精进能至佛道，哦，那精进者呢，定心易得，顿根精进尚于生死，速得解脱，对不对？你只要精进，哦，不管怎样，你是不是顿根还是立根，连顿根的精进都可以速得解脱啦，哦，那立根懈怠呢则不能得，哦，讲到这边就好像那个嘛，兔子跟乌龟嘛，哦，那道理一样，哦，所以，欸，我那天看一个新闻，那个什么有一只那叫什么龟啊，它被埋在地下好像几十年没死，欸，好厉害哦，它可能就是比方说土石流还是什么的，然后还是在都市里面不晓得，反正就是整个被封在里面这样几十年了，挖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上都是那个泥土啊，嗯，没死没死，厉害，可能就是他们的呼吸非常的很长又很慢这样子吧，不知道呢，搞不好就是那个就是泥跟泥之间还有那个缝隙嘛，然后还有一些空气吧，嘿呀，啊，就是因为，嘿呀，啊，都唔知呢。嗯，过一出来都就大只呀，它就是很大只的那个状态就被埋了嘛。它埋了几十年，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被挖到，然后竟然还活着，厉害。所以所有今世后世世间出世间力，皆因精进，哦，对不对？你不努力赚钱，除非你很有福报啦。才有所谓的世间力嘛，哦，世间力，你看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外送员也是要很努力跑啊，哦，才有的我们听到的这么丰厚的薪水，你不努力跑是没有，欸，我在台北市大部分看很多都骑脚踏车，欸，哦，今天还有很多骑穿，哦，啊，我今天看到是骑脚踏车，哦，以前的哦，穿戴口哎，去哪里？然后我想，哇，好神勇哦！
运动间，
对对，哦，嗨，所以呢，一切世间所有衰老，都是因为懈怠，对不对？哦，你可能在那个懈怠的过程当中，你还觉得挺享受的，但是那个结果会让人家怎样？衰老，就是一事无成呐，啊。哦，所以不管世间跟出世间都是这样，那如是见懈怠过，精进利益，故念懈精进，哦，就是看到这个懈怠的过患，精进的利益，所以怎样，你会心怎样正念在精进上，哦，正意念者，哦，这个就是正念嘛，正意者就是正念，哦，正义者呢，常于深受心法，修正安慧，哦，四念住嘛，哦，深受心法，修正安慧，问曰：念此四法得何等力？161页第一行。 哪些利益呢？你能够念深受心法，好，叫做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在深受心法上，什么叫如理作意？你要怎么生的如理，就是念他什么不净嘛，对不对？哦，所以必须要如理作意在深受心法上，然后就会得到利益。什么利益呢？恶不善法不来入心，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观身不净的话，哦，就会有恶不善法来入心。哦，我那天看一个那个算是他们蛮有名的一个节目，他就是在讲说，那个是韩国的节目啦，他们其实常常在讲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悬案。他们这一次就是在讲一个女众，喔，就是那个电视台是接获人家通报说，他们邻居有一个那个脸是别人的三四倍大，头啊，喔，变成人家三四倍大。然后那个 PD 就觉得不太想相信，你知道吗？因为会不会是恶作剧？怎么可能有一个人的脸是一般人的三倍大？那不是很恐怖吗？哦，但是他就是住在邻里会出现这样。后来他们就真的去采访那个 PD 那个导播啊，导演他去按门铃，出来真的就他吓一跳，你知道？但是你又不能表现出来这样子。对，就是很久以前，他不是病以前啊，他其实长得蛮漂亮的。然后他之前去日本唱歌，他很会唱歌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一个他们在录音嘛，然后那个写歌词的老师在前面，然后都进来一个就是也是歌手，然后就觉得哇，他长得很漂亮，他说，然后那么有自信，然后他自己就自己自动推论说，他这么有自信是因为他很漂亮，他一定有整形，所以呢他就想要整形。但是你知道其实那时候整形很贵啊，刚起来的时候很贵。然后那时候就有比较那个流行的是就是私人的，就是去就在家庭里面帮你对，然后都是互相通报，就是哎，这可以去可以去这样，然后就去了。但是其实那很恐怖哎，欸，那个就是他其实也没什么执照，也没什么，他就真的用刀子割还什么的这样。然后而且他们那时候每整形刚出来嘛，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非常不天然的，什么石蜡啊什么的这样哈，那就打进去啊。然后你说其实那时候你就有个疑问，就是说因为那个进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有做一个实验，他说你那个不溶，虽然不溶，有没有油跟水不溶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肌肉的那个组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比方说黑糖或砂糖，你把油倒进去，它其实会吸收的，它吸收会，他会吸收，他现场就做实验，就是这样倒进去。他其实是在讲那个很麻烦呐，就是处理出来会很麻烦。但是你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其实一打进去脸型就变了，他为什么要继续打？他这个节目其实到很后面才讲的，就是说，他其实不是只有就是身体上，他有心理上的问题，因为他就是他后来就变成他自己买来打。他自己打呢，他自己打，然后他是说窗外面有一个人叫他继续打，打多一点这样子，所以那个是有一点精神分裂症，所以他后来就是电视台就报道嘛，因为实在是太惊人了，因为这整个对非常，因为他现在其实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后续就没有人追踪嘛。后续没有人，但因为他那个节目播出来之后，那些导播啊或者主持人其实就觉得想帮他啦，好，那他们去他家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时候还觉得可能是因为没钱还是什么的，因为他的没有家具，就一张床，他住的地方，他就说那个人都会叫他把家具搬出去，他就换厅嘛，啊，所以叫他打他就打这样，然后叫他搬出去他就搬出去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说要帮他，然后整个韩国没有人要帮他，因为那个太困难了。总有一个这个研究型的医院的教授说他们愿意试试看这样子。按照那个手术其实一次不可能嘛， 哦，他动了大概几十次吧，总共取出4公斤的，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因为我刚刚讲，其实他那个组织很多其实已经吸收了。那那时候他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异物之入侵，你其实很痛的嘛。他那时候刚弄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很多就是比方说头发什么的都会掉啊，然后他洗他都说都痛，连碰到都会痛这样。我就觉得就是恶不善法啦，恶不善法，就是我们姑且不论就是说他后续的那个幻听或者精神疾病，我的意思是他那一念第一念觉得那个女生这么漂亮这么有自信，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漂亮啊，他会那么漂亮是因为他有整形，好，所以就是不是很理想的推理啊，哦，有的人没有很漂亮也很有自信啊，对不对？而且其实他们的邻居都说有看他照片啊，其实他还长得蛮漂亮的，他是他们家最漂亮的，然后他妈妈很以他为荣，所以人就是这样。像我们上个礼拜看那个采访也是啊，那个心理师，今天那个心理医生不是说就是其实真的能够活得好的人其实是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他不是很想去揪团也去跟他朋友去拉皮什么，可以年轻20岁，但是他就说其实真的会过得好的人是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也就是说那个其实可能不是他需要的，比方说也去拉个皮年轻20岁那个不是他需要的，也许他需要的是就是这笔钱他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嘿，或者是不用他一样可以过得很好这样，但是他就是因为也没钱，所以就脑筋动到那种不是很合法的那个，哦啊，所以他后来就是都治疗，脸也治疗，然后心理也治疗这样子，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恢复了啦，就是那个样态哦，就是就算抽了4公斤，他头还是比一般人大，哎，头还是比一般人大，那。也有一些表演团体就是邀他来唱歌啦，啊，那台下都老人家嘛，对啊，啊等于就是怎么讲做公益嘛，但是还是有给他，毕竟人家还是要生活啊，哈。那大概50几岁就往生了，
啊，已经走了，
走了。他这个节目出来最近的出来就说他50几岁就走了，因为我觉得。那个都很伤吧，那种疼痛或者是心理上的那个也好啦，我觉得就，但是就希望下辈子不要再这样轮回，嗯，很辛苦欸，你看他每一次手术都是大哭啊，因为很痛很痛，我光看我就觉得痛了，所以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那时候是整个脸大到整个病，所以他们叫他什么电风扇大神，电风扇很大嘛，就是这么大，这样都叫他电风扇大神。然后那时候你就一个疑惑说啊，他打一次肿起来就知道不能打，为什么还要一直哈？所以后来他才讲说，原来他有心理上以前可能对这一块。没有这么的敏锐，现在可能会比较快的去延伸到说他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不然一般人怎么会打一次已经变形了还一直打，他自己一直打哦，嗯，所以但是他们有讲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他打一直打对不对，很神奇他都没有打到血管，因为那个东西如果打到血管是马上会往生的，他打那么多次他自己打哦，自己随便打，没有一次是打到血管的，对，但是只要是血管都会，那个医生是说就是怎么会都没有打到血管呢，啊，好像脖子也有吧，他这边整个都是啊，哎，我不晓得哎，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已经就是不是正常的，你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弄，嘿啊，所以那个医生是说还蛮神奇的，就是 竟然都没有打到血管，如果打到血管的话可能就走了这样、欸、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啦，对不对、反正就是有这么神奇的事、所以要这个正念身受心法、好，所以善守备则恶入，恶人不入、所以就好像瓶满更不受水一样，此人如是善法充满，不容诸恶、所以如果你是善心充满的话，就不会起一念恶、所以若修此正念正义、则摄解多分一切善法，就好像呢饮海水则饮众流一样。他这比喻还蛮可爱的、就是部分等于全体，对不对？有时候就是当然你如果要用哲学或逻辑来挑战他，那个另外一回事，只是说他这边真的就是部分等于全体的意思。因为海水就是众流流入嘛，对不对？啊，你喝了一口 海水就等于饮众流的意思啊。所以你只要修正念，你想要修正念、就是怎样包含一切善法，这样他用这个比喻啊、好，但是这个在逻辑上很容易被推翻、但是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佛陀他会，有时候佛教的一些譬喻或者什么是给人家信心啊，你就修这个就会怎样，所有都包含，那你就觉得哦，这么好的事情，好、买一分得万利这样、那就会去努，真的去努力修这个，也是一个鼓励啦、当然真的在修行也不是只有就是正念嘛、所以以一切水在大海故，所以修此正义名著自在显出、所以这个陈志瑞还蛮讲蛮多正念的、就是他这边的正念是正意念、正意念，所以烦恼魔名所不能坏，就好像这个阴药吗，阴药浴，我又查的那个，因为有的他注阴注药，有的注阴注堕、反正就是非禽类啦、这个譬喻、此人呢心安住难动，就好像呢圆瓶入质、就是你把圆瓶放在一个方形的一个架子上，它就不会滚动了嘛、那此人呢不久当得利益、所以这个正念就好像什么正意念，就好像这个质一样、它不会让我们这个去到动不好的念头，不善的念头这样、所以正意念有很多的范围嘛，就是你在不同的情境里面，你可以正意念起这个佛法是怎么样去对治、或者是调整自己的心念、这个就是正意念，在那个当下要正意念。然后呢烦恼魔名所不能坏，我怎么跳到上面，所以此人呢不久当得利益，如比丘尼经中说，诸比丘尼问阿难言，大德，我等善修念处，决意于本，阿难言，善此法因耳，定心者若习定心得微妙力，如经中说，修定心者能如实之，就是你要镇定啊，镇定才有办法怎样有升起这个如法的智慧、那才有办法如实知啊、因为才有跟实相相应嘛。所以此人呢深得过人法，就好像生出水火飞行智，这是神通嘛、就是神通来自于定力啊、来自于定力、所以这个人生得到过人法、因为修定、那又此人得乐、除了得过人法之外还可以得乐、这个乐呢是诸天及梵王所不能及的，所以这个定所得的乐、超过天人跟梵王的乐，这样那一般人怎么知道天人有多乐， 对，怎么知道饭王有多乐？我们只好这样用我们人间的经验来讲，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好啊，这个比那个快乐，这样子，啊，你自己去想象，这样。好，所以那当然，那个不是那个又不是天跟饭王的乐啊，因为很难，你根本没办法想，因为没有经验过，对不对？好，所以此人呢，名为所因为不因为者，则不为也。哦，所因为不因为则不为，就不应该做的就不要做了。善修习定，则善法常增。哦，那修习定者，后心不悔。哦，世人名为得出家果。哦，所以其实陈师尊前面有强调了哈，就是不是只在于生出家哦，所以得出家果也不是怎样现出家身哈，哦，才会得。你只要能够怎样修习定慧哦，然后呢顺佛教者，不如愚人空受供养，世人能报师福哦，愚人不能。要怎样？要真的有修啊，哈，要这个心念在修行上面，才不会空受供养。哦，那这样的人才能够怎样？能够所谓的回报师父。哦，那其他人就没办法。其他人指的是怎样？没有好好修行的人，就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报师父，你怎么报呢？所以此定心法，诸佛贤圣皆所亲近，哦，又能堪受一切善法，要堪受啦，哦，堪受一切善法。没堪没有看到那个大圣的经典就会反动啊。什么叫做堪受一切善法？那个金刚经那个最有画面嘛，对不对？那个什么仙人，忍辱仙人，节节之节，或者是看那个什么经有没有那个肉酱咯咯咯咯哦，嗯，哈，啊，就觉得哇，那我怎么做得到？都没看咩，好，这就觉得，啊，但是就觉得自己做不到，就觉得别人做不到，那会起疑哦，嘿，啊，所以要堪受。堪受就包含怎样，你要有信心呐，啊，要有那个信念。那个信念包含就是，你现在就算做不到，你也不要怀疑别人做不到。哦，他就直接问，他那怎么可能？直接上课的时候就可能吗？这样哦，哎，啊，本来佛菩萨就是超出我们众生的思考范畴嘛，哦，所以要堪受一切善法。哦，若定呢？能成则得圣道，若不能成则生净天。哦，所以能够成定的话就可以成就圣道。哦，啊，不能成你也可以怎样，因为这样的福报而升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天界，叫色界无色界。所以净天是净天的最低标准是远离欲界才叫清净。哎，清净啊！那个你到色界天哈，那个没有男女相就清净，真的是很清净。所以我跟你讲说，我们在做世间的学问，在看世间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书，你还是会看到就是欲界的现象，那都很难避免。哦，那你如果到色界无色界，他们的那个讯息里面就没有这样子的，他们所接触到的讯息里面就没有这样的染污啊。哎啊，那个这个叫做生净天。定啊，要够稳定，通常是因为那是
愿意啊，
那就会有你愿意去的地方，那就要看你要去哪里。所以有啊，我上前两个月不是有提到那个大智度人有讲说，他都建议人家有愿，要有愿啊，因为你有愿才有办法成行。嗯，他说你如果比较你有行但是没有愿的话，那个金块没办法成型。就是你有愿的话，你只能说啊，我 我这辈子来做个耳环，或做个手环，或做个什么背串之类，那个是愿，它会让那个金成型，成你想要的那个愿力的地方啊。如果没有愿，它就是一块金这样子。好，阿子觉得那个就是功力或者是效果没有有愿大，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要有愿啊。嗯，啊，但是那个愿最好我们还是有所谓的可以利益众生的愿这样子，哎，啊，所以就是可以要有愿呐，啊，但是就是升到色界也没什么不好啊。你可以愿去到那边继续修行啊。
对啊，像那边就是
嗯，那可以也可以回来跟啊，那边也有那边可以结缘的众生啊。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升到色界就是都在定中？其实没有啊。你看很多那个经典里面也讲那个大梵天有没有？他在讲经说法或什么的嘛，然后群众都在啊。那甚至群众还会怀疑啊，对不对？只是说可能他们在定中的，或者是他们心得那个散乱程度，绝对不是我们欲界像我们欲界这么散乱嘛。哎啊，但是一样是。没有，还没有到就近嘛，哎啊，所以他们还是会有他们的生活啦。
但是色界也有可能是外道也可以入。
可以啊，对啊，所以啊，三界都有外道，到五色界还有。
对。
哎，啊，只是五色界他们就是比较多定啦。啊，其实都可以有，只是说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色界跟五色界的经典，几乎没有。我们看到的是欲界的经典，就是我们现在你现在看到 C 贝塔里面的那么多 的经典是针对欲界众生的，好啊，所以他很少去，因为没必要嘛。你在这边就跟你讲你这边的需要，那色界跟无色界有他们的经典，一定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有他们的经典，代表他们也是需要佛法嘛的指引啊什么的啊，所以去到那边还是会有那边的需要，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所谓的有愿哈，我们把它放在比较大的方向来讲，就是说那个愿是愿在我们可以继续在佛法中熏修，然后继续利益众生这个愿，而不是愿说我要去哪里。嘿，比方说你修到二禅，那你不想去色界天，那你要去哪里？太高你又去不了。对不对？啊，太低你就要 保佑你，如果再回到欲界的时候回到欲界的时候，你不会因为太痛苦而退道心，也不会因为你修行的那个福报让你在欲界太享福而不想修行，那都很难说的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该去哪就去哪，然后愿的地方就是愿一个比较大方向的，哦，就是继续在佛法中，那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啊，继续在佛法当中继续修行，然后可以利益众生，这样这个愿，哦，我是觉得去哪里不重要啊，去哪里不重要，就是 有没有办法继续修行啊，然后有法，然后有明灯是比较重要的，哦，其实大家在这边在这个五浊恶世可以遇到佛法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大家基本上会接触还是在比较多的佛教团体嘛，或者是什么的，大部分的时间啊，那你如果你自己想象一下嘛，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地方，你是在其他远离佛法的地方，那个就是世俗啊，都是世俗间的对话内容，世俗的事情这样，这样就离佛道越来越远，越来越遥远哦。那也就是代表说，要轮回更久的时间呢。嗯，所以那个愿要这个发对哦。好，我个人这样觉得啦。那么，我觉得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坏对错啦，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要发什么样的愿都好，好，所以 可以这个随顺佛道的都很好。好，我们把它看完了哈。所以这个找一下，好，所以无色色无色界，所以者何？以布施等不能得如是事。好，所以就是以六度来讲啦哈，你要能够升到近天，有没有？升到这个色无色界，必须要靠定力啦。哦啊，布施的话就没有办法。哦，布施大部分就是这个欲界哦，或者是对欲界人天呐、啊。哦，所以能就近不造诸恶。如经中说，若小儿从生习慈，能起恶心，思恶是否？就是你很小，从出生开始哈，就开始熏习慈心，哦，这样子的人他会起恶心、思恶事吗？哈，然后说不会，哦，这个就是什么定力，哦，所以定力也是可以熏修的，哦，那个定就是你很持续的在做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哦，因为定力就是先从止开始嘛。那定心呢，名真智慧因，所以这个智慧。来自于定啊，智慧来自于定，所以它是真智慧因，哦啊，但是就是要是正定，要是正定啊，哦，好，所以真智慧能尽诸行，哦，所以真正能够这个离开有为，哦，这个到过渡到无为的是必须靠智慧，哦，要靠真智才有办法。因为诸行就是有为法嘛，所以呢，诸行禁锢，诸苦，诸苦恼灭。那行者呢，于一切世间出世间事，因念即办，不劳加功。这是行者，哦，那个要有功力才有办法，欸，就是念头动一下就做好了，多好。天人其实都这样啦，欲界天就这样，只是看你办什么啦，哦欸，那欲界天大部分都是办一些享福的事嘛，那个是个人他的福报，哦，办一些享福的事，念头动一下就满足了，这样。那一天我看一个什么《大智度论》哈，他其实是在讲那个故事，是在讲意念即智，也是在讲意念即智。你可能看的时候，这个又是一个怎么讲？你有时候看就是一些印度的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像印度的论会讲？其实《神思论》里面也有啊，都会提到一些欲界的事情嘛。对啊，那是就是人之常情，因为在欲界嘛。那个大智度论里面提到的是说，有一个国家里面有伯仲季，就是三兄弟，有没有？他们呢身处不同的国家，哦，身处不同的城市吧，然后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城市，我们在日本叫做花魁啊，知道吗？花魁就是那个那家店里面的红牌，哦，然后他的名字也讲出来，这个城市的这一家这个最有名的这个青楼女子叫什么名字，这个城市最有名叫什么名字，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那他们三个呢分别都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去想象别人讲说这个女的有多美好，多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是跟他形容。他就是说他就在夜里，然后就什么就成伴，然后他的然后这个梦醒之后，他就想说我没有去，婢女也没有来，但是这件御事还是可以完成，代表怎样？一切都是念头所造，这个还是有醒嘛，不是就是春梦一场而已。他梦完之后还会想说，哦，原来这世间的一切法都是念头就可以成就，叫做一念即办，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他那个其实是在讲，就是一切唯心所造，哦，但是我只能讲说同样都是一样的梦，但是有人可能还是不醒嘛，哦，但是有人可以有醒，然后这三个兄弟就是都有醒，觉得哦，原来一切法世间一切法都是念头所造就的，哦，然后三个后来就后面当有些他们的果位啦，哦，啊，这个就是 有醒跟没醒啊、哦、的差别啊。所以上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对啊，你们上那个欲界天的时候不是有讲吗，就是欲界天越上去他们欲望的满足就越维系嘛、哦、有的可能至少还要牵手，就是欲望的满足，有的对笑，就相似对笑，这样就是欲望的满足，然后有的对看，就欲望的满足，越往上就越维系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越往上就是念头成就的那个比例越高、哦、所以有时候像一些民间讲说我们欧北求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嘿，对，就是看到对方不要随便笑这样子、哦、因为那个都有那个 DNA 啊，那个天界的 DNA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那个维系的成分、啊、还有对视也是啊、哦、好。所以愚人呢，尚不能发心量其所得，故说定心能获利益。智慧者，智者心中不生烦恼，若生即灭、哦、所以那个智慧很像那个后面 有这个譬喻非常好，就好像一滴水多在热铁上面一样，你的智慧就像那个热铁上一样，你的智慧像那个热铁，那个烦恼像那一滴水，一滴下去马上就怎样，就蒸发了、哦、啊，所以这个热铁代表真智，你的智慧啊、哦、那智慧。好，那么这个智者呢，心不起诸想，若起即灭，就好像条上路，见日则息、哦、这个都是在比喻智慧、哦、所以有智眼就能够观佛法，对不对？所以那三兄弟也是因为有智慧啊，才能够照见到佛法、啊、不然就是怎样，就是一场春梦罢了、哦、所以这个如有目者，日能为用哦、有眼睛的话，你的眼根功能正常的话，太阳光就能够有作用，对不对？你没有目的话，太阳的光一点帮助都没有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智者呢，明得佛法分、哦、所以这边的智慧是在比喻什么？有目者、哦、有目者、哦、那你说中文就更狠啊，汉文呢、啊，有眼无珠，有吗？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哦、他有目啊，但是无珠，这样哇好狠哦，那就变拍鬼片了。有目无珠不是就是都是白色吗、哦、好，所以如所生子得富财分、哦、就是比喻啦，比喻就是有智者得佛法分、哦、他比喻成这个就是继承啊、哦、的这个类比、哦、那 智慧者呢，名曰有命，愚则名死、哦、有时候就是这些论的譬喻有时候还蛮狠的、哦、就是有智慧才叫做有命，没有智慧都是跟尸体一样，没什么两样，嘿，就是好像那个叫什么啊，zombie 跟 zombie 一样、哦、或者是那个对啊，就是僵尸嘛、嗯、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就是在讲这个啦、哦、那智慧者呢，名真道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叫真道人？因为有智慧才有办法知道，这个知道不是我们现在日常用语讲的知道，就是你才能够这个如实的了知、哦、道理是什么，理是什么啦、哦、那智者呢，知佛法味，就好像舌根不坏，能别五味一样。那智慧者呢，于佛法中心定不动，犹如石山风不能动一样、哦、所以这个定慧是互相这个回护的、哦、有智慧者 在佛法当中心定不动，代表你不会犹豫啊，不会怀疑，欸，不会人云亦云，哦，不会人家什么你就稍微怀疑一下这样子，欸，智慧者明信。我上次讲过嘛，那个林振国老师他有说鸠摩罗什把信把量翻成信嘛，这边的信就是量的意思，量论的量，哦，那么以得四信不随他，哦，那这个四信就是指限量、比量，还有什么譬喻，还有那个正言、圣言，怎么两个都是法号？我刚刚讲的正言，然后就应该是圣言，哦，两个都是法，只是字不一样而已，哦，哎，所以这四量，哦，所以智慧就是怎样，这个量啊，哦，啊，这个是什么正确的知识，哦，这个量就是正确的知识啊，哦，那这个对于佛法而言，正确的知识必须要靠智慧来得，哦，这是这样我们的一个比较 佛教文化的一个特色，哦，强调智慧啊，哦，那得圣慧根明佛弟子，哇，你说啊，还没有得都不是哦，愚人明外凡夫啦，欸，所以每次上到这边就想说，这个其实佛经里面也常常讲嘛，哦，你做不到这个你就非佛子，有没有，哦，嗯，故说智者能得利益，所以无戏论者若一义论名为戏论，就是你有分别嘛，落入两边嘛，一义就是两边啊，哦，只要有分别落入两边就是戏论。如阿难问舍利佛，若六处入离欲灭尽更有余也。舍利佛说呢，六处入离欲尽灭矣，若有余是不可论，代表怎样，无有余嘛，哦，无有余。所以若有若无亦有亦无，哦，若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哦，那个无呢是指什么，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样才叫做无啊，所以那个无其实是空的意思啊，哦，这个无是空的，空的意思，哦，那本来就一个阶段是隔异嘛，哦，隔异的阶段。问答已耳，问曰世事何故不可论也，答曰此问使我使我法若一若异，是故不答。前面有讲过啊，那个十四无忌啊，哦，十四无忌佛就不作答，因为跟我们的生死解脱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我是无决定的，比方说为什么我是无决定，到底有没有我的存在，这件事情是无决定，为什么，因为于五音中假名字说，那个时候就有嘛，有我嘛，但是这个我是什么，假名我，哦，若以有无达等即堕断肠，所以我有没有决定，如果你说有或已经讲无我的话，都已经落入断肠了，所以他直接跟你说其实我是没有决定的，为什么没有决定，你要看站在什么立场讲嘛，哦，站在世俗地要说有我，站在圣义地要说无我啊，你如果就是只有那一招就是无我，他就会认为你落入什么断这样，哦，所以若以因缘说我呢，即非戏论，对不对？因为因缘说的我就是假名我啊，哦，这个我除了是五蕴合合而成之外，哦，这个我也是靠什么，我的事相跟我的这个文字，哦，构成的嘛，这个都是因缘嘛，哦，所以如果你在因缘上面说我的话就不是戏论啊。若人呢见众生空法空，则无戏论，见众生空法空啊，哦，则无戏论，故说无戏论者得佛法力，是名具足善觉， 哦，善觉很长呢。哦，他先讲二觉，再讲善觉。其实，在那个入定的十一个条件里面，只有善觉，没有二觉嘛，对不对？哦，那他是又把二觉提出来啊，哈，这是一个强调。哦，好，那最后就进入到后五定句，前面讲了入定的六个条件，哦，特地把这个善觉举出两品哦，再讲，所以善很重要哦。善觉观很重要。在啊，你怎么叹气呢？你会不会叹得太大声了？叹到我都觉得你的叹气充满了非常多的意涵。对，再来就是后面的五个，哦，五个包含具善信解，哦，善信解很重要，哦，行者若能好药泥环，正悟生死，明善信解，哦，所以第一步至少不要怎样，不要贪爱这个世间呐，啊，哦，不要讲到要正悟啦，哦，就是不要贪爱，哎，如是信解，速得解脱。又要泥环者，心无所着，哦，有要泥环者，无部位。如果你呢，这个好要泥环的话，你就没有部位。为什么？如果凡夫呢心念泥环，即生金部，我当勇师，对不对？那个涅槃是什么？即灭嘛。哇，即灭，那就没有我了齁，对不对？齁，那就会产生惊恐。问曰，何因缘故信解泥环？要什么因缘才有办法做到这个信解泥环呢？答曰，行者见世间无常苦空无我，则于泥环生即灭想。哦，你看你在世间上看到什么，真实体验到哇，这个世间是无常苦空无我的，你才有办法进入到对泥环，哦，产生即灭想，然后不会进步。那这个人呢，本性呢，如果烦恼轻微，哦，听到泥环的话，心比较容易产生信乐。如果呢从善师或者是读经书听闻到生死的过患，比方说像无始经啊，或者是五天使啊，这些诸经当中所说的，那天使其实是天人啊，很可爱，我们是那个基督宗教的天使，那么就厌离生死，然后信要泥环，哦，就是大家听佛法，然后呢听到这个生死的过患，什么时候你会去或者是你们听经无法这么多这么久，哦，他怎么样讲述会让你体会到生死的过患，有哪些部分在讲述生死的过患呢？或者是你自己的体验有吗？就是学佛法这么久，什么时候什么样的 经文或什么样的内容会让你感觉到生死过患？都睡去了啊？啊，对啊，那个过患就是生死轮回啊，绵延不尽这样。嗯，啊，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过患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轮回是一个问题，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想要修行解脱嘛。所以第一步你必须要知道说，哦，原来生死的轮转是一个这么大的生命的大事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一辈子它是一个首要问题要去面对跟处理的，是生死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学佛，这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搞不好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以前会想的是叫做哲学家才会想，叫做生前死后。啊，那老子，那不是老子，孔子他也不想嘛，孔子他不研究生前死后的问题，他有讲啊，他的那个《论语》里面生前死后不讲，哎，但是年纪大，我只能讲人年纪大都会比较柔软， 所以孔子年纪大就是研究易经，研究是年纪大老年的时候开始研究易经。等于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也没有在讲生死嘛，或生死学是西方的学问啊。那如果是西方的学问，那你就要知道对他们而言，那个生死的形上学的议题会是比较偏向基督宗教的思维模式啊，对不对？就像那天我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一个教授，哲学系的教授，他引了这个西方哲学家的问题来探讨一些伦理学的议题。他用什么？用自尊。自尊是其实是基督宗教的自尊尊严。好，就是他用这个来探讨，比方说就是一些动物的问题，他觉得可以用尊严或是自尊来解决一些动物伦理的问题，这样子。然后我就举手，因为我们还是同学吧，我忘记他是不是大我一些还是我们同年，我就举手，因为我觉得那天还蛮有趣，就是我以前我们同一校的，刚好那一场都是中央的，都哲学系的，然后我们那个老师也有到这样。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做哲学思辨了，那时候感觉就还蛮好的，就是很久没有做哲学的讨论，我就举手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我们大家都上过老师的课嘛，那一定有上过那个孟子里面讲说今人见孺子将入于井，你说你今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小朋友好像要掉到井水里面了，啊，你要去救他，是因为这个小孩子的尊严吗？因为儒家他会想说，你会想要去救他是因为他们讲所谓的恻隐之心。所谓的恻隐之心就是你去救他的时候，你不会去考量说，哦，这个人是那叫马斯克，就是或者是啊，这个人是世界首富的儿子，好，这个人是谁，好，有什么什么这样的伟大人脉，对不对？你救他没有任何原因嘛，就单纯因为恻隐之心嘛。所以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就说你去救他会是因为尊严吗？是因为他尊严？我那就类比到你今天就是要维护动物的这些权益尊严，你用尊严这个判准会不会它够不够重啊？就是你会去帮他是因为生命本身，而不是因为附属于生命的尊严啊或自尊嘛，对不对？闹完哦，问完之后就后悔了，没有了。但是，就是以前的讨论都是这样子嘛。哎，不过他还蛮好的，那个学长人很好。那是道教，其实道家没有这样的形上学呢。
道教
就是变成鬼嘛？你看，其实道家就是老庄的思想，他们没有讲到这个啊。
其实我现在藏佛家不是有中阴身吗？中阴身不算吗？
算什么？
算鬼啊？就是他还在那个他们
中阴身不是鬼道啊？
不是，我们说中国人的对于生死的那种观念到底是什么？有些是觉得说这一世没就没了，碰到好多，然后他们不相信后就是前三世的，那
因为儒家也没讲啊。
对啊，所以我们所受的那种传统的思想，全部都没有讲到这方面。
其实，因为中国某种程度而言，还蛮像西方所谓实证主义啊。实证主义就是说你超出经验范畴之外 的那个东西就没什么好谈的啊。那生前时候是你这世的你就现在还活着这个本有的你经验没不到的嘛，所以他们不谈啊。 因为他们会就是说这种有疑问、有疑问、存疑的东西，不要讨论。就没有办法谈，因为那是个人信念的，这是个人信念的问题，个人信念的问题。
只能
跟他说你以后死了，你就知道。祝福他啦，祝福。
他就是一个断灭见的人。
是啊，不能就没有没有什么好谈的。对，有如果就是说，比方说，认识啊，或者是有得到一些讯息啊，就他走了，就是我们就回向给他这样子。那。这个就没办法，因为谈了就变争论，因为他已经有他的定见。那他的其实他的定见他也不是那么的有把握，但是在人前他必须要你知道做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对他就真的是这样。然后他父亲走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折什么莲花。
按理怎么他怎么他没有办法回答吧？
他没办法。
当然啦、啊，那个时候就不要戳他。
我就问他这件事情。
对啊，他没有办法回答啦。就是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变成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他唯一能够，比方说尽最后的孝道或者什么的，这样。所以很多种原因让他去促使他去做嘛，有一种就是如果他不做别人会怎么看他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搞不好在他那个当下他宁可相信啊，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他能做的了，人人已经走了嘛。那像这种形而上 的事情那时候就不会那么铁齿啦。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过嘛，有些人就是这样啊，就是可能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生病的时候，那你要是否很好，这样啊，但是还活蹦乱跳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办法接受，这样。我说有些人呐、啊，至少那个当下会比较稍微柔软一点。
还是算一算。
啊，如果对啊，是啊。
我也有善根，我妈生病的时候就开始帮她念经。
哦。
然后她走了之后，还是继续帮她念经。
嗯。
对，但是有折莲花啦，冰
雹。哦。有啦，他还是有念，那就好啦。还记
得生病真的是完全不像病人啊，我只是觉得我只是带着那些，然后走来走去啊。
嗯。
然后就是，可是他们就觉得我病得很重，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哎、欸。我还是觉得很奇怪，这些都是自己带，
你的身体一直处在那个。
我没有亢奋啊，我因为我可以像我如果出门，我可以整天一整天都在外面跑来跑去，所以我就觉得我真是体力。
对。体力好也是一种福报，
是
啊，哎，还用在好的地方，哎，对啊，体力好也是一种福报，有时候变成一个数字啦，就是他们科学，老实说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嘛，体内发生什么事，就是用一些可以判断的数字，这就是科学啊，啊，但是就是要看就是整体看嘛，嗯，所以我之前上几个礼拜前有分享一个个案，就是这样的，他那个心脏肿大，然后他去洗肾，那个肾脏科医生超紧张的，说：“啊，你这不会痛哦？怕他死，你知道吗？因为他肿的，他就说：你赶快去，我帮你这个转，就是等一下这边洗完，你赶快就去看心脏科，挂心脏科。他其实医生这样，患者其实也会被影响嘛，是不是真的快走了还是什么的？后来。”就看到他原本的主治医生还是什么的，因为他好几颗啦，跟你一样啊，好几颗。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以你的体质，就是你这么多的疾病，然后你的年龄，哦，其实这样算还好啦，没事没事啊。”哎，他才虽然嘴巴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怕，但是我相信当下应该有被影响到，那个恐惧到。那个医生恐惧到这样，然后就说你应该跟那位医生说， 应该跟他说，因为我觉得很多其实没有那个一开始就是名医啊，一开始就是神医的，他一定是累积了相当多的个案之后，很多的经验值之后，让他有所学习，他才可以非常稳健的做出判断。那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情况跟他讲一下，也就是说那个医生的判断，你的主治医生的判断跟那位医生可以分享一下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不是真的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是被数字吓死，不然就是被医护人员吓死的。这跟你讲很严重这样子哦，好像这个快走了这样，快挂了。他说他真的很惊恐哎，就是他的照数字还是照什么看出来说怎么肿成这样的时候，哦，那个医生哦是跑来的哎，跑来的。我说就是我觉得可以分享，就是要当一个就是有利用价值、有贡献的患者的个案，哎，然后这个让这个医生以后就是能够有所。将来不会这么慌张啦，我只能这样讲，就是他可能可以更全面的去看待一个单一事件，就是光他心脏肿大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也很多都是在做中学啦，那很多因为他们的台数太多，就是开刀台数太多，可能就是在阅读比方说一些论文，就是相关的研究论文呢，可能没有时间或什么也是有可能的。他如果说他都要做到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时间休息、睡觉、吃饭。啊，毕竟还是人嘛。哎呀，所以其实医生真的还蛮辛苦的。嗯，不错啊，你还可以帮他找到资料。
对啊，就是帮我啊，
哦，那已经休息过啦。哦，身体不好是数字不好。
对，
没关系啊，当你有缺的时候就会想要工作了。
对，
随便你怎么想。嗯，好，再回来。哦，所以有些人他们比方说那些医生或者是看过那个开刀房的，就说其实人躺在那边其实就好像就是猪一样啊，就是剖开那个样子啊。哦，好，所以第八叫做巨型者，巨型者分者。哦，第八。哦，如经中说五行者分，哪五行呢？叫做有性，哦，还有心不缠取、少病、精进、智慧。哦，这是这个五行。那什么是有性呢？就是于三宝、四谛，心无疑悔。哦，不要产生疑问。哦，或者是这个悔恨，无疑悔故，能速成定。哦，那个疑悔就是为什么会说疑悔会让我们没办法入定？因为那个疑悔就是好像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啊，对不对？比方说你今天做了哈，这个布施，你下一念后悔了，我说啊，我刚刚应该就是给100块就好，类似这样。然后第二念、第三念会一直下去啊，这样不是散乱心吗？哦，所以疑悔本身就是一个散乱心呐，哈，所以应该要没有疑悔，做了就做了这样子。哦，那无疑悔故，能速成定。那有信者呢，心多喜。哦，所以故能速成定，总比什么忧好吧。对不对？哦，就是那个很喜乐的状况。哦，来修行。哦，忧比较难修啦，坐不住啦。哎，信者呢，心调意摄。哦，信的人呢，心比较容易调。哦，所以不信的话，我们就是祝福他啦。哎，不要那个要为了要度那个不信的人。哦，这把自己都搞得散乱心，就是糟糕了哈。所以呢，即得定，会很快得定。问曰：若由定生慧，由定生慧呢，后能断疑。今云何先定已说无疑？哦，对，如果你是采那种 SOP 哦的人哈，哦，我看过很多那种就是 工程师啊或理工科年纪比较大的哈，他们呢都会把他们的那个专业用来学佛。我曾经遇过一个，他就是都会把它用成一个 SOP 或者用成表格这样子。对，那没有什么好坏啦，就是有时候会比较偏向太机械化哦，就像这个问题一样。他说不是说由定生慧吗？那因为慧才有办法断疑呀。啊，你为什么什么说先定疑，已经入定了就有定了才有办法无疑呢？不是应该要定然后慧然后无疑吗？哦，啊，你怎么定了就无疑了？哦，答曰以多闻故能断所疑，非得定故。好，所以你透过多闻呢就能够断疑，而不一定要定啊。哦，那深信家，哦，与信者同事常修信心，就是你跟有信的人在一起，哦，就会常修信心。你如果跟那个，哦，信心不够坚固的人在一起，就会被影响，对不对？哦，所以要这个善友很重要。哦，啊，如果你都是跟就是你不好讲叫外道啦，就是不同信仰的人在一起，哦，他三不五时就把你嘲笑一下，哦，嘲讽一下你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挑战你一下，哦，啊，如果你自己信心不够坚定，你也会被影响，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啦。哦，所以你身在信家，与信者同事，常修信心，那个时候你虽然没有得定，而能不疑如是等，就不会这个很容易的 产生这个疑心啊。哦，那不惭取呢，以直直心无所隐藏，哦，就容易度。嗯，啊，如果不是直直心，哦，就容易这个像那个肠子一样弯来弯去啊，这样就要走很多弯路，欸，不容易度，欸，所以如人呢向医据说病状则医就疗，对不对？你说，嗯，都不敢讲，不想讲，害怕讲，怕被贴标签，哦，那干脆不要看算了，对不对？啊，你去求医代表想要好嘛，哦，就应该要把病症说清楚。哦，少病者呢能够初夜后夜精进不息。哦，所以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哦，你这个五行包含少病，哦，少病啊，如果多疾病呢则妨行道，对不对？这个你看刚看那个演讲也是这样嘛，那个采访那个他也是因为脚断，所以他在读书的时候就比人家多了一个他身体上的一个敏感跟障碍需要去克服。别人可能就坐在那边好好读书就好了，他还必须要常常去，太冷他的脚会怎样，太热他的脚会怎样，还要去处理身体这一块，对不对？那就是妨碍他就是读书嘛，那一样嘛，疾病也会妨碍什么行道。哦，行道。所以这个精进者呢为求道故常勤精进。哦，这个精进就好像你这个钻木取火一样啦。哦，你要只要不洗不休息就很快可以得到火，对不对？我没钻过了，应该是要钻很久。哦，那有的武艺呢没搞啦，比方说那个童军的有没有就会训练这个。哦，我们加一些木屑还是什么的，哦，在这个周围这样子。好，智慧呢就是以有智故四事得果。哦，所谓圣道。四事是前面那四事啦。哦，问曰念处等法亦名行者分。哦，就是刚刚讲那个四念处有没有，哦，也叫做行者分。为什么呢？何故但说此无法，就是行者分四念处也是啊，为什么你在这边讲这五个。哦，这五个哪五个？有信心不惭取少病精进智慧。哦，一般其实更常讲的是四念处嘛，对不对？啊，你为什么在这边讲五个呢？答曰 虽句式分，词法最甚。哦，虽然这个每个都是成就行者的法门呐，哈，但是这个无法是最殊胜的，是行者都必须要具备的。是以读说，哦，义离一切恶集，以离一切恶集一切善，明行者分。哦，所以简单来讲呢，行者分呢，这无法就是怎样离一切恶集一切善，这样就是了。哦，就好像这个《瞿尼沙经》里面讲的，它这边都是阿含经啊，阿含经里面的经典。第九，具解脱处。啊，具解脱处就是无解脱啦。无解脱是哪五个呢？后面就开始讲了。第一个，一者若佛及尊胜比丘为之说法，随其所闻，则能通达语言意趣。啊，一听到就可以知道这个所指的意涵是什么。啊，知道这个意涵，心生欢喜。那心生欢喜，身体就会清安。哦，那身体清安就会受乐，受乐则心摄。哦，所以相较之下，这个人在这个受乐的状况比较容易心这个怎么讲，摄受啦。哦，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相较于乐就是苦嘛。你在那个苦恼的状态下很难啊，很难收摄。哦，你的这个心啊。哦，这样叫做出解脱处。但那个乐是很维系的乐啦，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快乐。所以有时候有人去禅修，有没有，你就会听到有人大哭，有人大笑啊，那个都是比较粗糙的，就是比较粗的这个情绪的部分。那这边的乐是维系乐。哦，尤其是生乐，生乐。好，那行者住持解脱处，故意念坚强心，则设定。好，那诸漏尽皆灭，必得涅槃。哦，这是第一个解脱。哦，所以这仿佛整个程序都跟你包含了，对不对？文思修里面都有。哦，第二，善奉诵经。哦，所以就是多做功课啦。哦，奉诵经就是诵经啦。哦，三，为他说法。哦，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啦，还有你的表达的方式。哦，四，独处思量诸法。五，善取定向。哦，这是无解脱处。好，什么是九相？善取定向就是九相啦。哦，那个词典查一下，这个九相就是定向啦。哦，好，再来。问曰：佛及尊胜比丘，何故为此行者说法？你怎么他听到的跟我们都不太一样哦？你就不会觉得不会有这个问题哦？他刚不是佛跟尊胜比丘为他说法，他听到能够通达语言意趣嘛？他反而他听完之后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要为这个行者说法？答曰：以堪受法，能获大利。哦，就是佛跟这个尊胜比丘一定是知道这个人的什么根器。哦，因为知道所以怎样为他说法。哦，知道他堪受啦。哦，不堪会有不堪的反动。哦，有的会退，有的就什么就毁谤，对不对？你看那个药师经里面就不是有讲吗？说何以只是诵一佛名号就有办法得到如此的大力，对不对？有的人就反动啊，就怀疑啊，就会怀疑啊，啊，怎么会念个一尊佛的名号有办法得到这么多的利益？那就是不堪受嘛。哦，那此比丘因佛出家，诸根纯熟，故为说法。一个是堪受，一个是根成熟。哦，再来，尊胜比丘以同所业故为说法， 此行者必须闻法，是故为说。此人呢，就是为什么为他说？因为他就是要听法啊，你当然是为他说啊，哦，就跟讲了好几个理由啦。他好有诚，好有心哦。我觉得这个诚实论的论主，他只是就是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他想了好几个答案给他，欸，就是为什么佛跟比丘要为这个行者说法？嗯，他就开出这么多答案，这么多的可能性，哦。好，其实因缘有千，就是无量种啊，对不对？因缘有无量种啊，为什么为这个人说法的因缘有无量种？因为这种人可能有无量个啊，对不对？嗯，看得到看不到的众生啊，都有。所以此人呢，有境界等功德成熟，犹如顽器，堪任受身受成啊。这个字念成比较适合，就是这个人他的境界功德成熟，很像一个怎样完整没有裂痕的容器一样，哦，那才有办法怎样承受这个法水，对不对？不然就一装就漏光光啊，滴光光了，哦，所以叫做顽器。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你在这个发愿的时候，哎，顽器也是一个很好的愿呐，啊，对不对？嗯，这个顽器包含身心哦，对不对？身体要健康啊，才是顽器呀，啊。哦，啊，心里要这个柔软有善根啊，才是顽器呀，啊。所以你发这个愿，身心都具足哦，很好啊。嗯，那为什么要顽器？不是为了享乐，是为了要什么成就佛道，哦，不然你身体健康，然后这个又有智慧，然后就拿去玩乐使坏，哇，那这个世界会有的坏人哦，有的那个心思不好的人，其实那个叫智慧型犯罪啦。啊，那个很，其实很多那个叫什么诈骗的哈，其实都还蛮聪明的。
很聪明啊，而且他们都做手脑。
嗯，有的他们就是要写剧本嘛，哎，那个就那个也是作家。现在太多了，嗯，我们再讲三分钟哈。有没有问题？到现在没有哦。所以呢，故谓说法，此名三会。哪三会？通达语言叫做多闻会，哦，通达意趣叫做思维会，就是听得懂，每一个字都懂，但是不知道意思是什么，那就没有思维会，哦。那从此二意能生心喜，哦，乃至摄心生如实智，叫做修慧。你要注意到哦，它这个叫摄心哦，所以你要有某种程度的定力才有办法产生如实智哦，哦，所以顺序是这样啊，哦，嗯，闻思修，所以要到修慧必须要有定慧啊，才有办法有从定所生慧哦。那此三慧有三种果，哪三种呢？就是厌离解脱，哦，还有呢闻法读诵为人说法，叫做多闻慧。那思量诸法叫做思维慧，善取定向是名修慧，哦，所以能够善取就是那种镇定的，哦，势必有慧才有办法。你如果没有办法善取，就变邪定，哦，那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因为没有智慧的定，哦，会很容易用就是人间的一些小聪明，把那个小神通去用去做一些盈利的事啊，哦。以前都会有这样子关于佛教的那个修定的故事嘛，哦，那么有的人有定力，他那个神通就会拿去，比方说赌博啊，赌那个像是等一下是会往上还往下，他就会用他的定，他就用他的神通让自己赚钱这样子，然后会用一些 他的神通可能会预知到一些事情嘛。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你今天知道明天哪一只股票会涨或哪一只股票会跌，对不对？类似这样的啦。然后他做的这些事其实是就是盈利，那你盈利没关系，你是不是有把这个利益去利益其他人？通常是不太建议啦，哎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就是邪定跟正定的差别，哦啊，因为定力会带来神通嘛，啊，那个神通就会，那你有小聪明的人他就会把那个小神通就是会用在谋利啊，用在 谋利的地方，哎，那就是邪定，哦。问曰：心解脱漏尽，是恶有何差？哦，答：你以定来遮烦恼，叫做心解脱，哦。所以心解脱叫做遮，哦。那断呢，叫做漏尽。所以就是遮跟断的差别。其实心解脱就是定嘛，对不对？心解脱其实一般都是在讲定。哦，就好像会解脱一样，有没有？我记得好像应顺法师他的书籍里面有提到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心解脱就是跟定相关的，哦，所以就是那很有趣，就是说那这个心解脱就可以这个类比到会解脱嘛，哦，所以那心解脱它是属于定的，一定达到解脱，但是这样一定达到解脱，它只是遮烦恼，而没有断烦恼。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好了。